点 Go English。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10月4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共20大报道，中共中央军委改组，台海帮或接班领军。
18大、19大，主要的核心干部是在我们所谓越战帮，接下来就是所谓台海帮，因为他们打过第一次台海飞弹危机，现在又经历了第二次台海飞弹危机，觉得有经历过这两次的人，未来应该都会有一些不错的发展。
专访李安友，谈普京和习近平的比较。
从习近平的角度来看，最威胁中国的安全是美国，所以谁能够帮习近平对抗美国或者帮美国衰弱，所以习想利用俄罗斯，但是在现在的情况之下，习的这个计划碰到一个难题，就是他不能控制 Putin， 而 Putin 判断力是非常的缺乏。
台海紧张空前加剧，美台国防工业会议登场，凸显重要性。美菲开始联合军演，应对南中国海及台海突发危机。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中共20大将于10月16号登场，掌握解放军最高实权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人事改组备受关注。观察人士认为，两位现任副主席许其亮和张又侠届龄退休已成定局，而其他四位军委委员当中，国防部长魏凤和、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或有一人留任，以确保军中稳定。至于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晋升副主席的呼声颇高，而且未来台海帮很可能崛起领军。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在台北的报道，由宇宙播报。
中共党内权力核心将于20大进行大洗牌，包括指挥解放军并决定军事战略和作战方针的军事委员会。随着习近平笃定连任中共总书记，他自然也会继续兼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一职。不过他的两名分掌军事和政工的副主席许其亮和张又侠都已经高龄72岁，没有续任的可能性。中央军委另外有4位军委委员，分别是兼任国防部长的魏凤和、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以及军委纪委书记张生民。其中苗华和张生民较为年轻，应该会继续延任。观察人士指出，现年66岁的苗华与曾经在福建工作17年的习近平有着深厚的渊源，很可能晋升军委副主席。苗华出生于福建省的福州，长期在驻闽的第31集团军服役，目前官拜海军上将，曾经担任兰州军区政委和海军政委，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颖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苗华在第31集团军服役时间长，相关陆军历练完整，甚至于2014年出任海军政委，仕途发展顺利，升任军委副主席应该是八九不离十。林颖佑说，苗华熟悉政工事务，他如果能顺利晋升，另一位副主席人选由作战面的陆军将领来出任应该比较合理。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所所长沈明士也同样认为，苗华升任军委副主席的可能性较高，他和张生民都有政工背景，因此习近平应该只会拔擢其中一人。至于另外一位副主席人选，从魏凤和或者李作成中遴选的可能性很高。而中共高层领导人在换届时一向有7上8下的不成文规矩，也就是67岁连任68岁退休。现任军委中，魏凤和68岁，李作成69岁， 理应要届龄退休。不过沈明是说，如果习近平拔擢战区司令，进入中央军委会还直接升任副主席，等于连跳两级，不太合理。因此打破七上八下的潜规则，让魏凤和或者李作成其中一人留任并且晋升军委副主席并非不可能，尤其可借重其经验来稳定军心。沈明是说，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虽然已经年满69岁，但据传他不仅不会退休，还可能接替中共外交第一把手杨洁篪的位置，继续扛起战狼外交的大旗。如果外交系统可以打破七上八下的规矩，那么解放军系统自然也是由习近平说了算。沈明是告诉美国之音，
如果说王毅外交部长他可以69岁继续担任党的重要职务，他变成外交事务领导小组的组长，那表示说年龄划线。
沈明是强调，如果习近平大权在握，那么年龄就不会构成他用人的障碍。但是如果他权力不稳定，同时党内派系坚持七上八下的默契时，他的人事改组就会受到掣肘。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中国军事事务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志远说，虽然外界以七上八下的规矩认定苗华和张生林会留任，而魏凤和和李作成将退休，但是一切仍然有变数。他说，退休年龄是最近20年来才有的规定，1990年代之前，中共中央军委不乏高龄者，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有中国现代海军之父之称的刘华清。刘华清生于1916年，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并且出任解放军海军司令员，1992年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隔年以73岁高龄升任第13届军委副主席，直到81岁才卸任。吴志远告诉美国之音，有一些年龄超过68岁的人当中，习近平认识较深且相当信任，习近平或许会保留1到2个这样的人，这是有可能的。中共军委于9月21号举行国防与军队改革研讨会，但是魏凤和并没有出席会议，因此各界纷纷揣测这是他即将退休的前兆，而其他与会的高级将领都被视为潜在的军委人选。其中林颖佑和沈明士都认为，58岁的陆军司令员刘振利在研讨会上佩戴的是中央军委的胸标，似乎显示他可能晋升下届军委委员。而61岁的李乔明自北部战区司令员卸任之后，在这次会议上佩戴的是陆军胸标，并且与刘振利比邻而坐。一般揣测他或许会接任刘振利的陆军司令员一职，并且升任军委委员。分析人士说，尽管中央军委成员的改组目前还不明朗，但是可以确定的是，20大后解放军领导层年轻化是趋势，而且其执行作战层面的中高级干部渴望由台海帮来领军。林颖佑指出，10年前中共18大的中央军委接班梯队被称为越战帮，也就是打过1979年3月成越战争的将领，但接下来要崛起接班的应该多是经历过1995年到1996年台海飞弹危机的将领。林颖佑说，
18大、19大主要的核心干部是在我们所谓越战帮，接下来就是所谓台海帮，因为他们打过第一次台海飞弹危机，现在又经历了第二次台海飞弹危机。我觉得有经历过这两次的人，未来应该都会有一些不错的发展。
美国国防大学的吴志远特别点名57岁的东部战区司令员林向阳。他认为，尽管林向阳直升军委委员的概率不高，但是仍然应该关注其动向，因为林向阳在台海议题上具备相当的分量，不论能否升任军委委员，他都是一个能够直接向习近平献策的人。林颖佑也说，林向阳跟苗华一样，都长期在第31集团军服役，这是一支对台的主力部队。1995年台海第一次飞弹危机时，林向阳还仅仅是一个年轻的中校或者少校，但是中共于8月初进行大规模围台军演时，他已经挂阶上将，指挥东部战区。林向阳去年8月调任中部战区司令员，但是今年1月随即重返东部战区出任司令员，他的调度在解放军内看似极不寻常。对此，林野佑认为， 如果中共围台军演是预先规划的操演科目，那么年初林向阳被调回东部战区，可能就是赋予他规划这套操演科目的任务。林颖又说，
林向阳有经过两次飞弹危机的历练，我会觉得我们要更加的去关注他。
林颖又还表示，中共解放军内台海帮的崛起是必然的趋势，但是这并不代表习近平已经下定决心要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他说，台海帮崛起是因为解放军将领接班梯队的接轨使然，并不必然和习近平要对台执行武统的行动画上等号，但是解放军新一代的领导阶层对台海作战比较熟悉是不争的事实。而吴志远也表示，习近平应该很明白对台动武的重大风险与代价，到目前为止没有迹象显示他下定了决心要武统台湾。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从台北发来的报道，由宇宙播报。
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仍在激烈的进行。跟普京相比，明里暗里支持普京的中共领导人、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判断力表现如何？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教授李安友就这些问题提出了他直言不讳的看法。下面为您播出美国之音记者金哲采访李安友教授的第一部分，由宇宙播报。
李安友教授 Andrew J. Nathan 1971年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之后不久开始担任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科学教授，一直到现在。他的许多学生和熟人都夸赞他谦恭有礼，学养深厚。他在谈论学术问题、谈论中国问题的时候，总是能深入浅出，以最浅显的语言展示他力图摆脱成见或者俗见的认真和深入的思考。自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战争一直到今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支持俄罗斯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他们的判断力和智力受到更多的关注、分析和评论。李安友教授，您作为长期观察中国的人，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如果跟普京进行比较的话，您认为习近平所表现出来的判断力和智力如何呢？
我可能属于一个少数，我不知道，但是我自己认为习近平很聪明。我认为 Putin 不聪明， Putin 太这个怎么说，他的这个情绪，他决策的时候他的情绪太强，而且他过分的孤立。你可以说 Putin 能多少有很多迷信 you know, superstition, 他 不太现实。习近平，我自己的判断是，习近平虽然他面临的问题多，他面临的国内和国外的局面很复杂，有很多难题在内，但是我认为他还是比较聪明。举一个例子，他在南海扩张中国的势力，但是没有引起西方或者别的国家的一个强烈的这个
反应，
没有引起一个战争，他回避，他可以慢慢的扩展中国的势力，但是不碰到这个别的国家的红线。台湾
那就是那李教授说的，就是习近平采取这个措施，也就是很多美国人所说的这个切香肠 salami cutting， 一点往前推进，
就是他慢慢看机会，看那个战略的机会，慢慢推广中国的势力。这个一带一路这个也是一个例子，就是他用经济的势力来强化中国的全球的影响，不攻击别的国家，不放弃那个主权和这个 领土完整的这个国际的原则，中国一直是尊重这个原则，普京不尊重这个原则。包括台湾问题，他给台湾，我当然我自己个人站在台湾的这个side， 他的
台湾的立场，台湾的一方。对，
但是客观的观察，习近平台湾政策，他慢慢强化对台湾的压力。但是也没有攻击台湾，也没有你可以说没有过早用武力，而且一直说希望能够和平解决所谓的台湾问题，所以是比较聪明，比较 careful， 比较慎重小心。
李安友教授，习近平在2012年上台之后不久，许多人就开始把中国共产党前独裁者毛泽东和习近平加以比较。说到毛泽东和习近平，我们从李志绥大夫写的《毛泽东个人一生回忆录》可以知道，即使中国在高唱中苏友好的时候，毛泽东对苏联或者说俄罗斯呢也是很瞧不上的。毛对苏俄领导人，比方说斯大林和赫鲁晓夫，充满着警惕甚至是反感，但是习近平他是好像很倾慕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甚至当面对普京说，我觉得我和您的性格很相似。那您认为毛泽东和习近平之间的这种差异应该如何解释呢？
Well， 我认为这个差异不是毛和习的差异，这个差异是中国和俄罗斯的他们的 strength， 他们的力量的差异。就是当时苏联是老大，中国是更弱，所以苏联能够威胁，在开始的时候，毛泽东想借一些苏联的力量和经验和钱和这个计划经济的经验来发展中国，但是后来因为苏联威胁中国的安全，而中国比苏联弱，毛为了追求安全，为了追求中国的独立，只能够跟苏联分裂。但是现在是中国是老大，所以习近平他想利用俄罗斯来强化他自己的安全追求。从习近平的角度来看，最威胁中国的安全是美国，所以谁能够帮习近平对抗美国，或者帮美国衰弱？因为中国和苏联，中国和俄罗斯都有一个判断，他们都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美国的力量是慢慢的下降，所以他们要帮助美国下降，他们不要帮助美国强化。所以西想利用俄罗斯，但是我们都要承认，在现在的情况之下，西利用俄罗斯的这个计划碰到一个难题，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他不能控制普京，而普京，我们刚才也提到，普京不是，普京判断
力不够狡猾，不够圆滑，不够刁滑，
普京不够聪明，普京的判断力是非常缺乏，所以西现在面临一个难题，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他不想放弃普京，因为放弃普京就会帮助美国，但是也不想完全站在普京的旁边，因为普京是犯错误的，这个不会符合中国的利益，所以他怎么能够解决这个难题，我们要待着看。
李安友教授，那么中国呢正在继续推行富有中国特色的新冠病毒疫情的防疫运动，也就是不惜一切代价，甚至是不惜疫区基本生活甚至生死的代价来防疫，似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像习近平这样自以为是，认为自己是全世界防疫的最高权威。那您对中国的这种不幸或者按照中共的说法是他们的幸运呢，是怎么看的？
我解释习近平的防疫的政策，还是从这个安全的角度，就是说，这个政策是表现出政权的焦虑 anxiety， 这个政权认为他能够永远的执政取决于人民是不是信任和爱这个政权。为了让人民信任和爱这个政权，这个共产党就是说的政权执政党，他们这个执政党认为他需要所谓的为人民服务，就是执政党认为他为了继续执政，他需要当作老百姓的所谓的父母官，他得保护，得服务，得deliver the goods， 就是也需要
能拿出货来，对，能拿出东西来，
对，拿出东西来。所以面临这个疫情的问题，他们我自己认为是做了一个错误的考虑，认为我们要保护我们的人民，我们不让我们这个 1.4 billion 的人民不能让一个人就生病，那么这个是不可能达到的。
好的，感谢李安友教授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采访，由宇宙播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教授李安友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金哲采访的第一部分摘要，更完整的文字记录请见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标题是专访李安友之一，谈普京和习近平的比较。
第21届美台国防工业会议10月2号到4号在维吉尼亚州首府李士满市举行，会议重点讨论美台国防合作的未来、武器采购程序以及台湾的防卫及其安全需求等议题。美国之音华盛顿新闻报道。
台湾中央社报道说，台海局势近来受到华盛顿的高度重视，今年的会议吸引超过170位产业界、智库和政府机构的代表报名参加，而美国国务院首次派政军局官员出席致辞，国防部也派出主管印太事务的第二号主管，显示在中国加大军事挑衅、俄乌战争爆发下，台湾安全越来越受到重视。台湾国防部副部长王信龙率台湾代表团出席，美国国务院政军局区域安全及军备转移办公室主任劳拉·克雷西、国防部国防安全合作局副局长罗耶尔与会并致辞。报道表示，会议主办人美台商会会长韩汝伯表示，美国有史以来首次派国务院政军局官员出席并致辞，而克雷西的办公室直接负责处理美台军售。韩汝伯称，这是非常重要的表态，展现美国对台湾安全协助议题的重视，透过致辞传达美国行政部门的信息。报道说，今年美台国防工业会议像以往一样全程闭门，罗耶尔预定10月3日晚发表晚餐讲话，克雷西计划4日上午发表闭幕演说。台湾方面，王信龙、国民党驻美代表黄介正也预计在会中致辞。报道说，韩汝伯表示，今年会议尤其重要，因为中共近年在台湾周边加大行动，对台发动灰色地带侵扰，并且在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8月初访台后反应过度激烈，在台湾周围进行长达数天的封锁性演习。
台湾第一个公共电视英文频道星期一10月3号正式开播。总统蔡英文说，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是台湾 Plus 英文频道肩负的重要使命。美国之音华盛顿新闻报道。
面临中国在国际上的处处打压，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一在台湾 Plus 英文频道开播记者会上说，跟全世界分享台湾的成功故事，能鼓励更多共享民主价值的国际伙伴，并且加深民主盟友之间的团结力量。他举例说，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在抗击新冠疫情方面的成果，在半导体和其他许多高科技产业供应链中举足轻重的关键地位，这些都是值得与世界分享的台湾故事。希望台湾 Plus 英文频道能将这些台湾的重要发展与世界分享。政府资助的英语台湾 Plus 网络平台已经在去年8月上线，这次英语电视频道开播，确信将大大扩展政府对外宣传的力度。中国一直在强化对外英语广播的力度，通过中国国际电视台 CGTN 等频道向世界宣传北京的观点，包括在国际上挤压台湾的声音。台湾文化部长李永德表示，台湾需要有能力在国际上用自己的声音反击中国有关台湾的谎言。他说，国际社会没有完全听到我们的声音，中国继续散布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谎言，许多人相信这一点，所以今后我们将运用自己的媒体向国际社会解释为什么我们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 Plus 英文频道目前只在台湾开播，但是李永德说，台湾希望未来半年中能在美国开播。
美国和菲律宾星期一10月3号开始举行为期近2个星期的联合海军军演，在巩固传统军事盟友关系的同时，提升回应任何区域突发危机的能力。美国之音华盛顿新闻报道。
在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克思今年6月30日就任后，美菲今年的年度军演是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之一。其前任杜特尔特对美国安全政策多有批评，因担心冒犯中国，对美菲军事演习不感兴趣。美联社报道说，美菲军事官员表示，这次年度海上战事合作的军演将有1900名美国和600多名菲律宾海军陆战队队员参与操练两栖攻击和特种作战行动。美国的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和超音速战机将参加实弹射击演习，演习将于10月14日结束。演习的地点包括面对南中国海的西部巴拉望省和格里宋海峡与台湾本岛相望的菲律宾北部。菲律宾海军上将瓦伦西亚表示，这些演习将聚焦海岸防卫，并不针对任何一个国家。瓦伦西亚还说，日本和韩国的部队将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可能参加灾害反应演习。在南中国海主权声索争议中，除中国和菲律宾外，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台湾也宣称对南中国海拥有部分主权。每年全球有约5万亿美元的货物经南中国海输运，而南中国海海底据信拥有丰富的天然气和原油储存。长期以来，南中国海纠纷以及中国与台湾紧张关系的加剧，近来成为美中对手竞争关系的主要方面。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伊朗马汉航空公司一架从德黑兰飞往中国广州的客机，星期一10月3号在飞经印度领空时，突然接获伊朗当局的警告，说客机上被人放置了一枚炸弹，导致印度空军紧急起飞战机半飞警戒。印度当局还曾一度提供2个机场让客机紧急降落，但是飞行员选择继续飞往中国。所幸的是， 所谓的炸弹只是一场虚惊，该航班最后平安顺利降落广州。听众朋友，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